我是丁武。
我是老五
刘义军。
我是唐朝乐队的鼓手赵年。
大家好，我是唐朝的张炬。
唐朝乐队前任贝斯手张炬，祖籍湖南，年纪虽轻却已经是北京摇滚圈中的元老。他音乐悟性极高，学习乐器的时间很短，但很快成为出众的乐手，而且他在圈中的人缘极好，摇滚圈里几乎没有人不把他当作好朋友。大家心服于他天真的笑容，坦诚的胸怀，他也同样爱他所有的朋友们，尤其是乐队的四位成员之间更是亲如兄弟，感情至深。1995年5月11号，张炬遭遇车祸去世。张炬的家庭来自湖南，是少数民族土家族人。张炬从小就很喜欢体育运动，专长是十项全能，曾经获得过全国少年跳高比赛第二名。张炬在读中学的时候开始学吉他，之后改弹贝斯。他在加入唐朝之前曾经参加过三支乐队。相对乐队其他几位成员而言，张炬是唐朝乐队之中最年轻的。虽然他做音乐的时间比较短，但是他的悟性极高，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就在同辈当中技艺出群。在加入唐朝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炬认识了唐朝的主唱丁武，并结为好友，之后加入了唐朝，作为唐朝最年轻的成员。张炬的小窝是北京许多摇滚乐手最聚集的地方，他们的家被称为摇滚圈中的圣地，许多乐队都因为在张炬家里认识而组成。唐朝乐队的很多作品也都是在那里诞生的。由于张炬的脾气极好，所以他也可以说是整个唐朝乐队几位成员之间相互连接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齿轮。1995年5月，张炬离开了唐朝，离开了他挚爱的摇滚乐。而随着他的逝世，唐朝在日后也出现了危机。在张炬去世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唐朝乐队的人事更迭都给人一种唐朝命运多劫的惋惜之感。为了追忆逝去多年的张炬，我们与张炬的父母约好，在张炬的家中，这个曾经被称为摇滚圣地的地方进行了采访。张炬的父母亲都在家里，两位老人带我们进入了张炬曾经生活多年的那间小屋。狭窄的一间小房间里散放着的玩具让人们看到了天才乐手魏敏的童心。小桌上摆放着张炬最爱听的 Nirvana 整套专辑，香炉后面是张炬的巨幅照片。在张炬家里有一个很独特的阳台，经过两位老人的精心改造，现在这个阳台几乎已经变成一个小花园了。我与张炬的父亲，这位被摇滚圈中很多人亲切地称为摇滚老爹的老人，拿着张炬的相片册，就在这样一个别致的花园阳台上开始了我们的采访。当然，我们的话题依然还是围绕着张炬。说起了张炬，在老人的话语之间，我们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一个普通的父亲对他的好儿子的骄傲。
因为我这个人，因为在这个文工团待着待着，也喜欢文艺，各方面文艺体育都可以，说孩子们喜欢这一套的，我们俩都挺支持。你张炬搞体育的时候，我们也挺支持啊。那在北京市也是张炬也是赫赫有名的，当时好多学校都要他，八中、四中、事业附小都要他。后来我们就考虑该做实验小学这里，他那个原来那个教练在这里当老师，就是这边来了。但他不是照五分进来，他192分，这不低的了。这也是有点奇才，有点悟性。平时也不学习，那几天考试像家里没带什么，你甭管了。他真考行，你说这玩意儿啊，他的悟性还可以，这现在就是。他搞什么搞？要跳霹雳舞，我们家也没有跳舞的，他就这么着，天天看着录像过来，我走哈，总是还带头的，到全国各地跟着余孽他们去演出去。这种小孩挺也挺好，我呢这就是到我们地方，我跟他们说了一个原则，你们搞摇滚没有，我们也没有，小孩你们搞文艺我们的支持，反正我是你们摇是摇，你不要摇现在的社会是吧？要摇这个，不要摇现在领导人。你们注意，其他我你怎么咬的，我都支持你。你再问出来，他们改国际歌的时候我听，开始我不知道，后来出来，我说我唱了几十年，这个你都改了。后来一听改的挺不错的，后来听老家伙打架，哎， 啊，这个挺好的，我一听的，而他们说是很有激情，确实，哎，没这个国际歌确实是，所以我就跟他说，其他人我说我们，我说他都支持，你叫你们正当的活动是吧？你不用玩，因为我们相信张炬从小我们看到的，他也不会有其他的出什么搞这种需要，我是需要在你爸妈现有的经济条件、物质基础能支持你多大支持多大，这都是真的。要不他们哪还这么摇滚爹摇滚妈的？那是选我们政治权的支持的，那我们还真是显示省级简用。你看他们一吃饭都是十来个人，可不是的，你们吃面条都两三斤都没有，是吧？家伙知道最多十八个人，都成功的胜利到了大屋子，原来我们大圆桌一桌都我们自己做的菜，要他们老喜欢到家我们家来吃饭一顿，哎，就来你们他对吧？
现在水平高了，
那是真的，一弄就点名要几个菜，说这样我们看他们也看他们出成绩，我们也挺高兴的。这都知道他们说实话。
现在冷清多了，不知道是因为张炬不在了，还是大家都出名了，太忙了。
都为沉浸。张天树就是住的厂桥，张天树给张炬很小就他们俩非常不错，我经常到我们家去。你等我说，我儿子过来喝酒，就过来了。你现在人有名的不来了，来少了，你跟他说，真是啊，原来真的，我打电话是说就说意思。现在在他们再搞出像第一百次的人来，也不太容易了，真难的，说实话啊。在我们到美国碰到一个韩国人，也是这样的，我一说，我就是这个唐朝的迷。他真是的，他一说说着说一二三小金，说一二三说清楚极了，说那个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因为他这个怎么说白了，哎，当年撞上这四个人真是一个心，你现在他这种情况能出这个不容易。哎，我始终觉得这个人在艰苦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最用出东西。那张炬他姐姐给他买个琴30多块钱的时候，然后买个琵琶，你们他都那一个钱，或者什么琵琶是打哪去，我怎么也想不起来，说留去，完了以后慢慢他才也赚钱，就那么起来的。说他张炬这个活动，全家他两个姐姐都支持他，都是姐姐发的第一个月工资就给他买了个琵琶，说他对他两个姐姐都挺好的。哎呀，你可不知道那走的时候，这两个姐姐都晕过来，就是大特别大姐，哎呀，根本没想到张炬这点好，就是他在家里也好，在为人也好。说这院里坐我们坐那院里都。没有一个小孩怎么去世，全院都派人去，没有过的，像这种单位，这个白发人不送这个黑发人，他们都去了，到八卦山。我们家就有一个信，我跟张炬跟他说一条，你自己人家有困难，你有什么就给点什么。张炬这点儿真是，我们也是，只要有困难找我们家，有一分钱给人家自己不吃也行，我老是灌输他这种思想。也不要人家不要更多从别人当中索取什么，你把你的东西都给人别人多一些。说这孩子这点不错，说是我们后来很一副老太，你们就是来一哭，我老讲，我就说明你儿子好。哎，为什么张炬每年都有一帮朋友，不是报纸电台？哎，我就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去有时候去外地到哪去？你去年我们到昆明去，那些老战友，哟，那是你们的儿子吗？他都。都影响挺深的，这不这个院儿都影响深的。没说你看张炬呢，跟谁吵个脾气没吵过架，而且有时候也找他，他最小，他们院子里面，就还叫他当头，是吧？给我当头不叫他当头。哎呀，那是你在家里。又后来想着张炬走了，我们你做什么会了？他问你这也是注意身体。我说你老哭也没有，天天在外，他一见他们这就哭，他你看他一走还要哭。啊，他都把他当成自己孩子一来一来，说家属一打电话，他高兴极了。网友前天搬家给我们打了电话，过来那句话，就这样的。人呐、啊，就是这样。
说着说着，张炬老父亲的眼睛有点泛红。人都是一样的，都是有血有肉的。在这样的沉重打击下，张炬的父亲选择了坚强，选择了为儿子骄傲。在对张炬父母的采访当中，我几乎没有怎么说话，因为无话可说。张炬的父母已经说得很多了，我想听他们这样娓娓道来，林林总总这些张炬的生前事，让我开始思考人的意义。虽然这个命题很大，但是我依然还是在想着，可能在另外一个世界，张炬也在想着。 在我们面前，张炬的父母的谈话之间，他们也在想着，而此刻在听着的你可能也会在想着，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死去的时候，能有那么多的人悲伤，能有那么多的人送葬，能有那么多的人牵挂，能有那么多的人在这么多年之后依然还能记起，确实应该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也不枉来这世上走一回吧。在我们的整个采访当中，张炬的母亲始终很少说话，我们也知道在我们走后，老人也许又会流一次泪，因为这个痛是永远抹不去的。走出那个张炬曾经欢笑，曾经忧伤，甚至至今还储存着张炬的梦想以及很多摇滚人梦想的小屋小院，空气中凝结着一股淡淡的忧伤，是的，的确很淡，就如同春天早晨的薄雾一样的淡，就像一杯用玻璃杯装着的清水一样的淡。而透过这淡淡的忧伤，我好像看到了曾经人来人往满欢笑和理想的镜头在眼前一幕又一幕地上演着，可不知为什么，这镜头就像默片时代的电影一样，所有的声音都没有了，却好像可以听得见配乐。仔细分辨，这镜头后面的配乐却是那首唐朝乐队的老歌《月梦》。斯人已逝，徒剩悲凉，珠碎点点清，玉水荷塘，粼粼月破去，心泉摇晃，今宵对昨夜，明空浩荡，蚕丝追琼芳，月已西亡。